我哋再一次打开圣经去诵读呢一段嘅经文，喺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节至到第十五节。约书亚记嘅第五章十三节至到第十五节，我哋一起嚟读呢一段嘅经文。约书亚记五章十三节至到第十五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上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今日同大家一起去思想约书亚嘅事迹。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一路行咗四十年喺旷野漂流，经过漫长的岁月，上一代的以色列人已经在旷野一一这样就死了，然后新的一代正要进入迦南的时候，摩西已经死了，神派遣约书亚去接续他这个职分，带领以色列人进入神所应许的地方。当时约书亚正是站在约旦河的平原，向着南边去观望的时候，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景象突然间出现。当时约书亚的心中正在想着，究竟怎样带兵去攻取进入迦南的第一座城耶利哥。约书亚正在观望的时候，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景象出现，就是有一个人突然之间站在他的面前。这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呢，是手里面拎着拔出来的刀，即是说刀已经在个鞘里面掹了出来，个样是好似攻击。当时他的心中所想的就是，怎样才可以在个最适合的策略可以带领以色列去得到神所给他的地呢？于是这个人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就发出个问题，你这个样是想帮助我们啊，这个是帮我们敌人呢？但是他得到的是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答案，不是的，我来是要作军队的元帅，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个是他没有想过的答案，因为通常一般人问一个问题的时候，要求人家回答的就是想那个人怎样去答他的问题。你是帮助我们啊，因为帮助敌人，即是你站在哪边的？他说不是，又不是帮助你，又不是帮助敌人，不是答这个问题这样。 佢话我系嚟做耶和华军队嘅元帅嘅。咁约书亚岂唔系系当时嘅领导人咩？佢唔系军队嘅统领吗？佢岂唔系神吩咐要承担呢个重任，带领以色列人入到呢个神所应许俾佢哋嘅地方呢、这个迦南嘅美地咩？咁究竟呢个答案系咩意思咧？不是的，我来是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个答案的意思就是提醒约书亚，他没错是神拣选带领以色列人入迦南地的统帅，但真正的统帅不是他，而是神。亦都是提醒他，虽然是神委派他做以色列军队的统帅，但是真正的统帅、真正的元帅不是他，是神自己。他指挥的是一支属神的军队。约书亚明白这个意思，他就俯伏在地下拜，即刻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约书亚的俯伏就是说在他备战以先，最重要的神要他矫正他的心态。这个也都提醒我们，我们为神工作首先是要伏在神之下，因为自我会成为神的拦阻。在攻打耶利哥之城，一位牧师这样 分享这样说，神首先要对付的是约书亚这个的旧我，一个老我，即是那个败坏的自我。无论是约书亚在这里想我没有能力去带以色列人去攻打，自怜自贬，或者去感觉到自己好有能力去做，好骄傲自夸。但是神要他将军事最高的指挥权交出来，是要让神亲自带领他去作战，神先是那个指挥。约书亚俯伏在地上面，表示他很明白，无论这个是神自己或者是神的使者，有两个解释，通常都是这样去看。不过无论如何，约书亚明白这个是神的心意，也都表示他愿意完全接受神的领导。圣经说，这个人跟住就说，将你脚上的鞋除了下来，因为你所企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住做。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在神的面前不可以随便，尊神为圣。当你面对神的时候，你要记得圣洁完全的神不可以容许罪。我们读约书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五节，摩西的经历。在摩西被神委以重任之前，亦都曾经是荆棘火焰之中，听到神讲相似的说话，脱下你的鞋，因为这地是圣的。当约书亚愿意在神面前谦卑俯伏，他脱鞋就表示他对神那种敬畏，那种尊崇，他愿意俯伏在神的率领之下。结果以色列全军大获胜利。其实人生是一场无休止的征战，人在出世开始就要面对的是人生的征战，一直去到人生的终结。很多的著作或者诗歌呢，都是用这个主题去写，讲到当人行过死亡那关的时候，就好像比喻为过约旦河，过到那边就进入迦南美地。在人生当中是没办法避免争战， 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即是他正是筹措紧怎样去争战，怎样可以打赢这一场仗。战争是无可避免，他一定要去得地，因为当神应许俾以色列人入迦南嘅时候，冇错系应承俾佢哋，不过佢哋嘅责任就要去得呢啲嘅地，佢哋必须要打仗，要去争战先能够得到。今日喺耶稣基督里面，我哋每一个人都白白得到神俾我哋嘅救恩，不过如果我哋要活出一个得胜属灵的生活呢，必须是要每时每刻靠主的恩典去征战，才能够得胜试探人有，是不是胜过我们本身这个败坏的旧人。战争如果靠着自己一定会失败。圣经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告诉我们，我们所面对的是空中属灵气的恶魔，魔鬼从来都不放过我们，一定要打低我们，要我们跌倒。耶利哥是坚固城，防守得很严密，是一个非常之难攻取的城。如果以色列人只是靠自己，以他们并不是训练有素的将领军兵，他们必定失败。这个图片也都让我们看到，发掘到耶利哥的遗址，在他们的遗迹里面，你看到城墙是极之厚，很坚固，他们要去打绝没办法攻得入。但是神话俾你听，得胜在于耶和华。喺我哋面对好多嘅争战嘅里面，喺人生当中有不停嘅争战，我哋亦都系靠住圣经所讲呢句说话，得胜在于耶和华。因为战争从来都未曾停息过，我哋要面对嘅系情欲同埋圣灵嘅相争，圣经话情欲同埋圣灵系彼此相敌，每日喺我哋里面引导我哋去跌倒，陷喺情欲嘅网络当中，喺软弱里面失败，魔鬼藉住我哋嘅软弱要打低我哋。有一首旧嘅歌，曾经好多年前你可能听过，其中有呢啲歌词话：日日在斗，引诱你是情与欲；个个去争，引诱你是名与利。其实歌词非常之贴切，系讲到我哋人里面嗰种嘅情况。人时时系将自己有意无意咁样摆落去情欲名利嘅网络里面。人如果唔拒绝，常常就会失败。我哋必须要有作战嘅意识，喺圣经里面时时提醒我哋，不要用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上嘅私欲。圣经又话：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不打仗，没有这个意识，必定失败。我们要提防生命当中的破口，如果不是，必定会被魔鬼打低。你看看图片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不少人都拍到这些的相片，就是在自己的后花园发现猛兽，这里是分别不同的人， 所影到嘅。猛兽狮子竟然喺后花园出现，喺度搵嘢食。如果我哋睇左边嘅图，你会睇见嗰只狮子兜嚟兜去想入嚟。右边嘅图，你会见到一狮子伏喺度旁边，你唔觉佢系有一个嘅铁丝网嘅围栏。即系话几时如果有个窿，有个破口，狮子就入去，就俾佢吞食咗。圣经话，我哋要小心，因为魔鬼时时要打低我哋。圣经常常提醒我哋，要防守我哋生命当中嘅破口。我哋嘅失败往往就系冇呢个警觉性，随心所欲咁做嘢。如果我哋几时顺从我哋嘅罪性去生活，即系被魔鬼留地步；几时唔听神，就即系企喺魔鬼嗰边，就被魔鬼打低我哋。彼得前书五章第八节咁话：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一唔小心就一定失败。冇一个人可以靠自己去得胜，冇一个人唔可以唔警醒，因为从来魔鬼嘅攻击都冇停止过。当我哋面对各种嘅战争嘅时候，我哋要敌我分明。约书亚企喺嗰个平原嘅时候，佢观望呢个局势，喺度谂点样打仗。所以当呢个人出现嘅时候，手里面拎住伸出嚟嘅刀，佢就问：你系帮助我哋啊，亦或帮助我哋敌人啊？呢一个问题就系想搞清楚，你系敌，亦系友。军队喺作战嘅时候，必须要敌我分清，分成系我哋同埋敌人作战。必须要敌我分明，先至唔会将朋友杀死当作敌人。我哋要搞清楚，好多时候喺生命当中嘅敌人究竟系边个？有时有可能呢个敌人系自己个败坏嘅天性，亦都要睇到有啲事发生喺我哋面前，我哋觉得我哋受攻击。其实攻击的不是那个人或者那件事，往往是背后邪恶的势力，就是魔鬼在那里使那个环境或者是那个人那些人成为我们的攻击。所以不是那个人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搞清楚魔鬼才是敌人。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分清楚，要知道自己的心态。一不小心，这个心态就会被魔鬼利用。我们如果将人分成非友则敌，就等于是不接纳一些不同我们阵线的人，往往我们就将不同我们看法，唔同我哋企埋一边嘅人呢，就睇为敌人。呢个就係魔鬼嘅诡计嚟。佢利用我哋呢种嘅心态，成为彼此攻击嘅一种阵势，要叫我哋跌倒嘅。所以要分清敌我，千祈唔好敌我不分。因为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话，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 乃是与那些族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既然是属灵气，就即是话你肉眼是看不到，但是那种势力是有权势的，极之有权能的，是掌管这个幽暗世界，是掌管罪恶的。我们要认清敌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即是说军队是属于神的，在你手上的任何神交给你的东西都是属于他，不是属于自己。我们一切的拥有都不是属于自己。神要约书亚清楚这一点，虽然神最低估计超过200万的以色列人在他手下被他带领，但是这些不是属于他的，是属于神的军队。因为在出埃及记讲到，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被形容为神的军队从埃及出来，即是说在他手下的、在他带领之下的是神的军队，是属于神，不是属于约书亚自己。所以几时我们的拥有当作是属于我，这个心态就是我是主导。究竟神是主，亦是我是主，人生谁是主导？这个神的使者或者是神自己说，不是的，我来是要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要约书亚很清楚这一点，谁是做主。一本的著作《猫狗神学大不同》，这本新书是去年出版翻译的书。在出版之后呢，就宣道书局举行了一个讲座，社长许朝英就在这个讲座里解释，人一般日常生活中的思想行为，对事物的了解和判断，其实全部都是跟神学有关，即我们同表示我们对神的认识，还有能够应用在我们生活方面，这个就是所谓神学的意思。他说用猫和用狗做比喻呢，不是要贬低神学，只是要帮助信徒重新去调教自己对神的认识。这本书里面的内容讲到，有人说狗有主人，猫就有跟包跟班。我们中国人所讲的，不知道你听过没，就说狗认人不认屋，猫认屋不认人。作者认为这句话呢就很真确。这个就是狗呢通常很忠心地跟住人，服侍主人，很顺赖，完全的顺服主人，一般的狗的特性。当然有例外的。一般的猫呢就是很冷漠的。你要叫它它都未必听你。它很有个性。作者可能是养猫养狗，所以它感觉到这种特性，而将这种特性去比喻我们对神的信服。有一个关于猫和狗的笑话，将它们的差别表达得很贴切。狗就对主人说，你锡我，你喂我，你俾地方我住，你爱我，你就系神啦。猫就话：你锡我，你喂我，你俾我地方住，你爱我，我系神。呢种猫狗身上嘅差异，同今日嘅基督徒生活表现，喺我哋活出嚟嗰种对神嘅态度咧，可以被形容成为 狗嘅神学或者猫嘅神学。呢本书提醒我哋咧，就系我哋要监察自己属灵嘅情况，千祈唔好行喺神旨意之外，当自己系神。我哋要求自己嘅满足，而唔系取悦神，唔系荣耀神嘅时候，就系好似猫嗰种嘅特性，即系话喺人生当中要时时校翻正，边个系做主导？神做主导，抑或我做主导？耶和华军队嘅元帅，亦都系教我哋要放手俾神，让神去带动我哋嘅人生，可以学从游水，学游水而去体会到呢一点。因为学游水嘅时候，你首先要放松自己，先至唔会沉落去。但系嗰下系非常之难学嘅，因为你一放松，你就好惊自己沉落去噶啦。如果你学唔到放松，你永远都学唔到游水嘅。要学放手俾神啦，就系你唔好靠自己去挣扎，唔好容让自己败坏嘅罪性带动自己做嘢，一定要靠神，要企喺神嗰边。因为我哋往往有个错误嘅心态，就系我祈祷神，你应允我所求嘅，我将我所希望做到嘅事交俾你，神啊，你企喺我嗰边为我成就啦。其实唔应该系求神企喺我嗰边，应该系调转，我要企喺神嗰边，唔系要神企喺我嗰边。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系美国第16任嘅总统，喺佢在位嘅时候，正值美国非常艰难嘅日子，就系发生南北战争，为咗解放黑奴而争战。林肯佢系希望能够带领整个国家摆脱呢个奴隶嘅制度，佢哋要打仗。有人就问佢：你哋北军祈祷嘅时候，求神企喺你嗰边，南边嘅军队又系咁祈祷，求神企喺佢哋嗰边。请问神点样听祈祷啊？究竟神要企喺边边啊？林肯就话：我唔系祈祷求神企喺我呢边，我系求神使我能够企喺佢嗰边。呢个系一个正确嘅心态，企喺神嗰边，即系话我愿意将个主权交出嚟，让神去带我，无论佢话点，我都愿意跟。约书亚俯伏喺地下拜，佢话：我主，有咩说话吩咐仆人？即系话主权交俾你，我愿意尊你为主，听你嘅吩咐，即系完全听命于神。人系好难学习到让神做主帅，要学习顺服啦，系要经过磨练嘅。基督徒要行过好多，俾神打管教，先至去学到呢一步功课。如果你唔需要经过呢啲嘅管教，你就学到顺服，你就有福啦。喺诗篇第32篇话：你不可像那无知嘅驴同埋马，必须要用着环臂头勒住拉住你行，不然就不能顺服。你唔需要经过打，你就能够顺服神，你就有福。最近好热门嘅篮球嘅运动员，生喺美国，爸爸妈妈都系台湾移民，喺哈佛大学毕业，而家系纽约尼克队嘅球员林书豪。 能够入到纽约的尼克队，是美国千千万万篮球健将的梦想。能够入到都未必可以俾你出赛。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古斯比在《华尔街日报》专栏里面指出，现今是啱啱俾呢个《时代周刊》放入100个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的林书豪。林书豪呢一个被称为林来疯的人，他带领尼克队打胜这么多场，是影响不单止美国，全球的商品都热埋起嚟。华尔街形容他是帮助美国掉了一部分美国的逆境。你看看他不单止是影响体育界，更加是影响到美国的经济。在一个节目电台电视台 One on One with Ahab Rashad 这个主持人访问他的时候，形容他是白手兴家的一个成功的故事。但是林书豪他怎么形容自己，因为我这几个月过去完全是神迹来的。以往特别是过去的两年，他内心不住的挣扎，他为了要证明自己的实力，因为一直是因为种族歧视的缘故，他没办法可以有机会参赛，连入到球队都往往被人拒绝。他内心充满了压力，他成日想证明自己的实力，好多晚他都是在好难过的里面去祈祷，去问为什么会这样。在神在他身上的磨练里面，他学习到他要将一切交托给神。当他加倍将自己委身给神的时候，他学到的功课就是打波不再是对任何人证明些什么，不需要再去证明自己的实力。面对人人都捧他这个的成势，一般的职业球员会面临一种很强大的压力和引诱，他们都会想尽办法去维持自己在篮球这个政绩上面的地位。林书豪说，我现在想的不是这些东西，我是在想着我怎样可以更加坚心去信靠神，怎样可以更加去降服于神，怎样可以为神带来更大的荣耀。他说这个是一场的战争，也都是我一直要打的仗，因为他已经将自己完全交给神。打波不再是他对任何人证明些什么，当人去到这一步的时候，将自己完全交给神的时候，就即是说放手交给神。当人肯放手的时候，名利不再是重要的时候，人就真正得到释放。人如果以神为最重要，是愿意顺服在神的领导的时候，才能够体会到神的路是最美的。几时你还在挣扎，还不肯放手交给神，不肯顺服神的时候，你体会不到这一点。我们需要认清在人生当中哪个才是主导。当约书亚高举神，他隐藏在神的里面的时候，他就看到神会带他打胜仗。圣经说，当他苦伏问 究竟你有咩吩咐仆人？神叫佢所做嘅，所吩咐佢嘅，约书亚就照样行。当佢照样行，就表示佢肯放低佢自我，将自我隐藏喺神嘅里面，让神被高举，顺服喺神里面。攻打耶利哥，按照神嘅指示呢种方法呢，是绝对傻的，在人家看是可笑的，因为他们只要兜住这个城，祭司带住羊角，后面的人跟住每日行，围着这个城行一圈，第二日又行一圈，一共行到六日之后，第七日行七圈，一齐嗌，城自己就冧。喺人嚟睇咧，特别喺呢个坚固城城墙上面嗰班人嚟睇咧，呢班系傻嘅人，围住个城日日系咁行，都唔知佢哋想点。但系喺人睇嚟可笑嘅方法，全无军事策略可言嘅方法。是因为信服神，竟然不费一兵一卒可以大获全胜。当考古家去发掘那个城，找到个城墙是向内冧的，不是向外冧。如果向外冧，将出面的以色列人全部砸死了，向内冧，城里面的人全部被毁灭，不费一兵一卒。是神叫他们得胜。我们要反省，在我们与人交接待人处事之中，有没有神在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时时在心里面有神，认定神，顺服神，让神做我们心里面的元帅，做我们的领导。当情欲同神的圣灵的提醒在这里斗争的时候，是不是信服圣灵而放低自己的情欲？今日我们不可以依靠昨日的得胜，可能你昨日是一个很得胜的基督徒，但是昨日的得胜不代表你今日的得胜。无论几时我唔依靠神，无论几时容让呢个败坏自我一出嚟，就被魔鬼留低破口攻击我哋。当仇敌得胜嘅时候，神就被羞辱。唯有时刻让神去主导我哋嘅人生，信服圣灵嘅提醒引导，我哋要放低自己，靠主先至可以得胜。圣灵嘅提醒唔会强迫你，圣灵用微小嘅声音，说不出来嘅叹息为我哋祷告，喺心里面感动我哋，话俾我哋听：唔好咁谂，呢个意念系神唔中意，唔好咁做，你咁样做系神唔喜悦嘅。唔好讲呢个说话，因为神唔想你咁样做。如果我哋信服圣灵，就可以靠主过得胜嘅生活。得胜嘅生活唔系只系大事，而系每时每刻靠主得胜。让我哋唱一首回应嘅诗歌。呢首诗歌咧，大家可能唔系好熟吓。